现在眼睛不好，手表看不见，看不太清楚。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戴眼镜，我好羡慕呀！哇，我看他们把眼镜推一下推一下，好像很斯文的样子。等等，是我一直没戴眼镜，到50多岁的时候开始老花了，要戴老花镜啊。但是老花镜呢是看一下拉下，看来看一看，看书的时候用一下，平时拉下来，戴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去年开始，我远的东西也看不见了。近的东西看早就看不见，远的东西看不见，看不清楚。后来我到店里面，到那个眼镜行一看一查，他说你那个远的是远视，近的是老花。所以现在要常常戴眼镜了。开始戴起眼镜，我才觉得哇，好不舒服的，哇，吃的热东西马上看不见，戴久了也不舒服的。常常戴也不舒服，好像被限制的，限制在什么框框里面。哎，我想真是人常常啊，有羡慕一些东西，等着真正得到的时候，哇，后悔的来不及。这个眼镜就是其中一个。好，在开始以前，我们再一点祷告好了。就是我们感谢你。召聚你的孩子们来你面前，主，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答应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愿主在下午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当中，亲自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愿主圣灵也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圣灵厚涂抹啊，孩子，然后说的话能够满足你的心。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求主真是你今天啊，你恩典领导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啊在你面前一同蒙恩，在你面前一同受造就，为你装备，为你激励，以致我们还好更多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顺服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姐妹，在我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应该用什么题目啊？似乎想不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题目啊，我就姑且说叫它叫啊基督徒的属灵追求啊，简单讲说是啊基督徒的基本功啊，基本功啊，我想基本功大家比较容易啊，好像比较掌握到，想到基督徒基本功啊，我们马上就要想到说啊读经祷告啦，亲近神啊，哈、啊，在这个不要停止聚会啊，爱弟兄姐妹啊，随时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啊，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想到基本功啊，我们就应该有个基本认识。这个基本功不是说有时候去做做，有时候不做。其实基本功啊，对基督徒来讲啊，是我们天天需要做的哈。不是因为你信主了啊，10年20年啊，不需要了啊。这是这些基本功是给一来初信的一两年的时候，他们要操练。其实啊，不管你信多久，你在圣经多熟悉，或是你在灵里面多长进啊，这个基本功是不断的要操练。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有一个朋友也是老乡啊。他在公园里面教武术啊，那我就好奇到里面去学武术啊。那时候学什么东西，我几乎现在全部忘记了，但我就记得有一样东西印象特别深刻啊，他们叫基本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在里面就拉筋拉扯腿的，扯筋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扯腿啊，那脚筋平时那个很硬的呀，大家先开始扯脚筋，还有松柔软松腰，还是说这几个东西特别重要，基本要做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扯腿扯脚筋啊，又无聊而且还蛮痛的。你扯扯看，扯脚筋啊，不舒服的。我就想说，这好无聊的事情啊， 跟练这个练拳一点关系没有，拉什么脚筋啊，不浪费时间啊。嗯，但是那个师傅说，开始前大家都要掉拉脚筋，不管你是大师兄练很多年，然后是刚进来，都要练脚筋。你迟到了也是要练的，先练完这个拉完做基本功，扯脚筋、松腰才能够动作。他的解释是说，如果你筋不软了，你很多动作没法做，你永远就是要打筋练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的成就。当我年纪稍微大一点了，我真的明白这个意思。我真是看到说一个运动员如果他腰也不能弯，腿也抬不起来，那个人硬邦邦像个木板一样的，他根本没法，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出色的运动员。我想今天这个基本功练武术扯嘴筋对练武术的梦重要，基督徒我们的基本功更是重要。因为我们圣经说操练进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的，操练进前是关乎今世来世都能够蒙福的。我想所以基督徒基本功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不管你信主多少年都要好好的不断操练。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基本功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这就是认罪悔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基本功，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信主了那么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课。我以前常常忽略，觉得这好像是刚信主就要悔改，现在久了就好像比较麻痹没有把它看很重。但是我觉得认罪悔改对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能不能够健康的成长是非常重要。而且呢当我们有好的认罪悔改这种习惯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而且能够享受主的丰富不但如此，我更觉得说借着认罪悔改，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作为我们也会更清楚的认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常觉得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都知道这圣经耶稣告诉我们他去了差遣圣灵来，圣灵要与我们同在而且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好像基督徒我们感觉不到圣灵在我们身上什么作为，没什么感动听见有人说圣灵对他说话，圣灵给他带领，圣灵这样那样那样，我们好羡慕在我们身上好像觉得圣灵总是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有人说笑话说圣灵是不是像那个fire alarm 那个 smoke detector 像那个厨房那个冒烟警察，不是冒烟的着了火那个不响的，是不是圣灵好是不是这样子，不知道重大事情没有声音其实圣灵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对圣灵可能常常有些错误的认识，觉得一定要有什么表现，我们有什么感觉才算是这个有圣灵，或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或圣灵充满。我相信今天我们借着今天有一点小小分享，我们对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多一点认识好我们刚说这个基本功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说到认罪悔改，我们想我们来温习一下罪罪到底是什么东西圣经说罪是好像射箭没射中靶子的，你射的离靶子远是罪离靶子近没有到那个靶心也是罪所以大罪是罪，小罪也是，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罪那我们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始祖亚当背逆神犯了罪的，就神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来圣经告诉我们神恨恶罪而且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分开了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舍身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罪孽 因着我们耶稣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啊！因着他的宝血啊，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和好啊！我们信主以后啊，神不但是这个救恩当中，不但是啊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与神和好，神更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而且啊也赏赐圣灵给我们，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在表面上我们跟普通世上人好像没什么不同的，我们一样的生活，一样不信主人做什么，我们好像也做什么。不但是我们还常常犯些错的，也犯罪了。表面上好像没什么不同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其实很大不同啊。我们以前犯罪做了错事情啊，没什么感觉啊，有时还觉得蛮骄傲的，骗了人，然后做什么事情占了便宜也蛮高兴的。我想当我们信主以后当做错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我们心里马上没有平安，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虽然我们可能做不到，做错了，但是那个感觉在里面非常敏锐啊，这个世上是没有的。我相信信主以后，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觉啊。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能够很清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难处更重要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啊，流血舍身了，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啊。带我们进入光明里面去啊，这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圣经说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啊，在亚当里啊，今天我们从亚当里面搬出来，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是两个族类，一个亚当后代，我们是基督的后代。整个世界上其实就分着两种人，一种在亚当里面的，一直是基督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啊，就我们在基督里面啊，罪的辖制再也不能够辖制我们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有绝对自由啊，我们抗拒罪啊，罪没有办法拦住我们。就像以前我们像鸦片的，不能不做的，这个身不由己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一些恶事犯罪啊。但今天我们是不同了。我们能够胜过啊！圣经说，我们现在基督里面是另外一个族类啊，能够完全胜过这个罪啊。今天如果我们犯罪，是我们因为让我们走进罪中，我们自己选择的犯罪。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他就说，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好了。我们刚说我们现在有自由可以犯罪或不犯罪我们选择顺服神做顺命的奴仆，或是顺服撒旦做罪的奴仆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救人老我还在里面那个犯罪的天性还在里面，没有神在因为我们得救后把这个习性除去了，我们天生的这个救人老我还是喜欢这些私欲，这些不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就看到说两个情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另外一个救人生命这个旧造生命，这老我喜欢这些肉体私欲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们新的生命，神的生命在里面，喜欢善良的、公义的、怜悯的、神的这些特性这两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不停的征战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说，圣灵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说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看说我们今天有选择，如果你顺从圣灵的时候就活着，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顺从肉体就进了一个死的情况我们就说你若顺服肉体必要死 若靠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就必活着啊。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老我啊，跟我们啊活了一辈子，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旧造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啊。据说这个旧造生命，其实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顽固、非常顽强的，似乎是啊，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了上风啊。我们不知不觉好像就顺服了肉体啊，就照着这个老我去做啊。结果呢，我们圣经就说，当我们顺服肉体的时候，必要死啊，我们就落到黑暗里面去啊。那个啊，约翰福音四五章也说那个葡萄树枝子的比喻啊。什么时候我们啊落到私欲里面啊，顺服了肉体啊，就像那个葡萄树那个枝子不在葡萄树上，掉离开了，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没有顺服圣灵啊，就结不出果子来的。而且说圣经也讲说啊，当我们落到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就在像在黑暗里面一样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保罗甚至啊，他就用这样的话来啊形容这样的基督徒啊，他说我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你想说属肉体的有些纷争啊、嫉妒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落到这种情况里面啊，而且因为我们啊顺服肉体，落在黑暗当中，被私欲辖制住啊，我们就落到一个好像枯干，像刚刚说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去啊。那怎么办呢？主人就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提醒说我们啊落在黑暗当中，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悔改的啊。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就是这边神啊，让我们看见一条回转的路。当我们什么时候认罪悔改啊，神就啊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跟他建立新的关系，再回到光明当中啊。今天看看我们读出圣经啊。这是在创世纪啊，那是讲到约瑟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约瑟认识多少啊？大家听过约瑟啊？知道约瑟生平人 ？OK， 都举手看，举手看看，有多少弟兄姐妹对约瑟生平很清楚的？
你这都查过。
创世纪，约瑟，我可能有些客气，不好意思举手。创世纪里面关于约瑟的记载非常的多，几乎将近四分之一。创世纪有五十章啊，里面有十三章，是讲了约瑟的事情啊。我今天稍微很快的跟那个弟兄们讲一讲约瑟的他的背景好了。我们知道约瑟他有十二个儿子啊，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约瑟对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他特别喜欢那个约瑟还有他弟弟啊。在创纪三十七章的时候开始记载约瑟出现了，记载约瑟的事情里面说的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他那个他父亲就叫他去到野外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看他们哥哥放牧的情形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约瑟父亲很爱他，他哥哥就很嫉妒他的他父亲给他一个穿一个很漂亮彩色的衣服 他兄弟都哇，看他那个穿彩衣服就看到就非常嫉妒。不但如此，约瑟他做过两个梦，一个梦就是他的禾捆啊，他们都在那个绑禾捆啊，那他的禾捆站在那里，他的哥哥的禾捆向他下拜啊，这个约瑟不知道是太天真什么，跟他哥哥讲说这件事情呢，他哥听到就哇好生气，说你是不是要当我们的王啊？难道你要当我们的王而且治理我们吗？对，说我们要向你下拜啊，你王，我们向你下拜。他哥听到更生气啊，不但如此，他还做另外一个梦，说他就梦到太阳月亮啊星星向他下拜的，他跟他爸妈哥兄弟讲，他们更是生气啊，就那么多许多事情集在一起啊，他哥哥就找到这个机会了，哇，这个他的这个弟弟来了，他说我看你要当王治理我们，我们就给你好看啊。他们就当时原想把他弄死啊，结果讨论讨论，结果后来说好了，那免他死啊，把他卖给这个路过的商人了，给他个机会了，他就约瑟就被卖到卖走了。结果约瑟被卖到埃及地啊，到了埃及里面他就被那个埃及法老王宫的那个侍卫长买来了，他就在侍卫长家服侍他，因为约瑟敬畏神啊，顺服神，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顺利，而且大有智慧啊。那在这个侍卫长家里面就很受重用啊。但是这个侍卫长的太太就一直来骚扰他的，就屡次引诱他，但是约瑟敬畏神啊，反抗躲避逃避他，后来这个侍卫长太太恼羞成怒啊，就诬告他，告他先生里说这个约瑟侮辱他羞辱他，那这个侍卫长就把约瑟下得监牢，关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因为约瑟敬畏神啊，亲近神，虽然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埋怨自暴自弃啊，还是继续敬畏神啊，亲近神，爱神啊。所以在监狱里面，监狱管监狱人也看中他，觉得这个人是这个年轻人不错，就让他管那个监狱啊。没有多久，法老的两个大臣服侍他的两个人被得罪了法老，就也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就跟这个约瑟关到一起啊。有一天，这两个被关的这个法老的大臣呢，就跟约瑟分享他们做了一个梦，就说这个梦，他们做很奇怪梦。一直他们为这个梦骚扰他们，就看看那个约瑟能不能替他们解释看看神给约瑟有智慧啊，他就把那个梦解释出来了。结果这两个大臣有一个就按照约瑟解那个梦，一个没有几天三天以后就被法老处死了，另外一个呢按照约瑟所说被提拔恢复原来的官，恢复当官去，又去回到法老王身边服侍法老王。这样的过了几年法老有一天也做了个梦其实做了两个梦，一个梦就是那个牛的梦，一个就是那个穗子的梦这个梦也让法老非常骚扰他，他想不到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在那边问城里面他的皇宫里面大臣们，大臣们都也没办法解释那这个时候，这个做酒政的忽然想起来，他原来在监狱里面有这样一个希伯来的年轻人解释把梦解释给他，就应验了。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法老王说有这么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曾经很成功的解释了他的做的梦。那法老就把他请来请到皇宫里面去相信我们相信这是神一切的安排神就给 约瑟有聪明智慧，就把这个啊法老的梦解释给他听了。原来神是借着法老啊预告有七个丰收的年呢、啊，完了以后再有七个啊荒年了、啊。那法老看到约瑟有这样的智慧，从神来的那个聪明啊，就啊提拔约瑟，让他成为啊埃及的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之上，让他统管埃及所有的一切这些啊啊国家的啊国家大事，所以治理一切事情啊。那今天分享的就是在啊约翰不是的在啊创世纪四十二章啊。好，我们要把一场的电影讲，这样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创世纪四十二章，我们从41章的第56节、57节啊啊，我另一个电影前面听好了，一同念念好不好？我们好了，从41章的56节、57节，一直念到42章的25节，好吧？
41章，
从41章的56节，一直念到42章的25节，好吧？我们一同来念，来。
当时西罗夜两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提粮给埃及人。在埃及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那里为我们提一些来。”哎，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
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把他的哥哥领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
埃及粮的人中有
以色列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弟弟也有在说，当时埃及的约瑟的哥哥们也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圣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迦南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城市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穷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领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的小兄弟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变成
出来了。
需要他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
都要留在这里，
好证实你们的话
真不真。
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在监狱里
三天。
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信我言之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的人，可留我们中间一个人在这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 他们就受到了刑，他们必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实在有罪，而且我们死后我们就不能相信主，却不肯听，所以这场难临到我身上。如果说我岂不是对你说过不会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我他是罪向我们追讨了。
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归还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
人就照他们办。
好，我们今天就在练了这样，就练了这样。好，这一段啊，就讲到啊，七个荒年啊，不，七个丰收年过去了，开始荒年开始了。嗯，这边说这个饥荒甚大，天啊。天下啊，饥荒遍满天下，各地人都到那个埃及去啊，讨粮食啊，买粮食。这是啊，他们兄弟，我们要分开将近20多年。我们知道约瑟30岁的时候，法老立他做宰相啊。经过七个丰收年啊，到了这个啊，其实我后面看是饥荒的第二年了。所以当时按照这个算起来，约瑟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至少38岁、39岁了，38、39岁了。他卖那个时候被卖到啊，兄弟把卖出去的时候大概17、18岁，我想呢。所以说现在距离多少？20年了。现在他的哥哥啊，他们算是落难了，就到了埃及里面去买粮食啊。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哇，觉得好奇怪，这个兄弟分散了20年啊，见面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第一次见面应该怎么样？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很高兴吗？应该的，哇，团聚了，好高兴啊！我现在富有了的，我有权利了，这个你们缺粮食，我应该可以马上给供给。但是我们看这个约瑟怎么样？约瑟怎么样？没有高兴的，没有高兴的，他怎么对待他们？怎么样？好严厉的，哇，又冷酷又严厉又无情的，哇！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他这个弟弟这样子对他的哥哥？不但是我们看后面把他监牢了，不但没有给他们粮食啊，还把他关起来了。这个。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难理解会怎么会这样子做啊？但是后面其实这里面这个故事有很重要的教训啊给我们啊。当我们看见说哦，这个约瑟好像是有仇要报了，有以前他记得20年前他哥哥得罪他，他要报仇啊。这个是啊，我们要说心胸狭窄啊，好像这个有仇必报啊。这个虽然等了20年，先报啊。在表面上我们看见是这样的，冷酷的啊，这个心胸狭窄的，就无情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哥哥对话完以后，3天以后对话完，他说这边在20，我看看这多少钱。24节啊，里面他怎么样？他哥哥讲啊，他哥哥在里面啊，他们哥哥自己互相那边说完话以后，他怎么听见以后他怎么？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啊。他听他哥哥讲话的时候，他忍不住，到另外一边去哭了一场。其实他心目中呢是很柔软的，是很爱他的哥哥，但是这边就。好像因为某种原因啊，他没有这样的做，面对着他们是严厉的，但是他心目当中他是很爱他的哥哥， 怜悯他们，他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边说了，他说当他看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认不出来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而且那个这边他说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啊，来窥探这地的。这个耶稣的约瑟忽然有这个反应啊，跟他前面这个想起两个梦呢是有关系的。他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窥探这地啊。我们知道那个奸细在这边，那个奸细间谍啊，不能现在是好厉害的罪啊，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是死罪啊。后面他说怎么说，他说如果你不是把弟弟带来证明你们啊，如果能够证明你们，你们就免死，就不用死的。所以说这关在监牢里面奸细里面，这是死罪的。于是说你们是奸细，不是一个小罪，大罪，抓起来的。而且在抓起来的时候，抓起来的时候说这样子我让你们一个人回去啊，去把你弟弟叫来，来证明你们是无辜的啊，其他人全部关起来，你们先全部压起来啊，那个啊，过几天我找出一个人放你们回去啊。那就他们这十个兄弟就关在监牢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想这十个哥哥坐在监牢里面什么感觉啊。哦，他说我们来千里迢迢来这买粮食啊，粮食没买到啊，现在无缘无故弄惹上一个哇杀身之祸，弄坐在监牢里面，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这个语言也不通，坐在牢里面，哇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什么都没有的，一点办法，一点没办法，也没法跟家里面联络，就完了的啊，算是对前途一点的那个好像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你想他们在牢里面那三天，他们关了三天啊，在牢里面他们干什么？他们是讲些什么？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事情呢？我不想听你们想他们关在监牢里面那三天，这十个兄弟他们能说些什么东西，能做些什么事情啊？
埋怨，
所以说埋怨，还有什么？哦，有些人说哦，咱们我想他们那个约瑟说让你一个人出去的，他们啊，他是谁去啊？那是争来争去，谁可以回去？谁有资格回去？其他的九个人留了你，他们我想争吵说啊，我们看是谁可以回去了、啊。另外就埋怨的，哇，什么倒霉啊？怎么会碰到这种这个埃及官呢？我们明明这个是跟其他老百姓一样来买东西，怎么会认我们是奸细的？老百姓，我们能够探听什么东西的？怎么会弄到我们身上来了？还有呢，我想他们也想说，哎呀，看看先有什么办法的？他们上带些钱的，啊，看看想办法疏通疏通什么官员啦、啊，那个，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了。甚至可能他们在里面的时候在这个围栏当中，他们开始祷告求神施恩怜悯他们，把他们放出来。我相信在那三天当中很多事情在他们心中经过，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发展后怎么样，三天以后约瑟来找他们的，我相信他们兄弟马上说我们看看大概我们推出这个人来回去啊，他们可能决定谁可以回去啊，找些其他啊，把些人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看约瑟并没有啊，说让来一个回去啊。约瑟怎么说？他说，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着我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就可以留下你们当中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食物回去救你们家人。以后你再把你小弟兄带来这里，如此，你们的话便证明，便有证明，你们也不至于死啊。 他们就造而行了。我看说啊，约瑟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转机啊，原来是一个人走啊，现在九个人可以走啊，而且原来更没有说给他们粮食啊，只说一个人回去打发，一个人回去把弟弟带来，现在食物来了，这是我想是他们非常高兴啊，这个是他们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啊，哇，这个忽然变情况变好了。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们看看啊，其实在这个是约瑟讲完这些话说。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怎么样？这是这里面的所有的关键啊。他的哥哥们呢，又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姐妹有没有奇怪？他的哥哥们怎么会在这个约瑟来的时候宣布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当中忽然就冒出这个题目来啊，提起一件事情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是不是他们那个他害他这个约瑟，他们想约瑟可能已经死掉了，他就说啊，他们就想到说，他弟弟当时约瑟哀求他们的时候啊，他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啊，现在这场苦难临到他们了。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能够都承认一件事情，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看见，有这样子的共识，或发出这样的这个忏悔，是那三天在监狱里面已经出来了的，并不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出来的，这是这三天在监狱里面他们的结论啊。虽然在那个监狱当中三天，许多事情在他们心中，经过。但是最终的结果他们就出来这样的结论了，他们说这次我们碰到这个大灾难，这次闯的大祸是因为什么，他们把他弟弟害了他弟弟的。我相信说因为他的哥哥们在监狱里面那三天有这样子的悔改，有这样子的认罪，有从心里面自动自发出来的这样的看见，觉得他们当初做错这件事情呢，他们悔改，他们觉得这个痛悔，不应该做的事情呢，现在这个苦难今天落到监狱里面，报应的落到他们身上来了。我向弟兄姐妹看这一段这个整个故事，发现有几样东西好像。特别巧合的巧合，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巧合，那些圣我们认为巧合是神特别放在你让我们学习重要功课。我们来看我举个几个巧合。第一个就是他们家里面这个约雅各家在迦南地算是很富有的，家里面蛮富有的，对。这个闹饥荒的时候到埃及去买粮食，打发几个工人去行的，对。家里面那么工人，找几个工人去买粮食，还要何必动用这个家里面十个壮丁啊？他们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柱子啊，他父亲年纪也大了，又剩了十一个儿子的，犯不上把这十个儿子全部拆出去，拆到埃及去的，是吧？没有必要，了不起两三个哥哥去买粮食就够了，但这十个人全部到哪去啊？这十个人都是当初卖他弟弟的，对吧？对，卖他弟弟就这十个人，这十个人都到齐了，这就发生了。我们看这第一个，这是很巧合的，为什么把他这个弄得十个哥哥去买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饥荒，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的，四面八方的那个饥民都到这个埃及去买东西，不但迦南地的附近什么好地方。形形色色各样的四面八方的到了埃及去买粮食啊，我相信卖在埃及地卖粮食的这个地方，这粮食供应站好多啊，不可能这么一个的，到好多的供应不同的来的地方人啊买粮食。那在四面八方来的人当中，约瑟十个哥哥跟着他迦南地的一群难民到那买粮食，这个机会碰到约瑟机会 好小好小的，怎么会碰到那么多地方？就算是约瑟巡回巡到那边，正好那个站里面，也不太可能碰到他的哥哥们。而且我们想想看，约瑟当时是宰相的，这些卖粮食怎么会轮到他呢？不会，不需要他的，什么人给什么小官，芝麻小官都可以卖粮食，怎么会让约瑟亲自在那边，而且亲自就碰上他的哥哥们了，而且一眼就认出来，二十年也其实蛮长的时间，一眼就认出来他的哥哥们了。这件事情我们看也是几乎能够真的凑在一起，几乎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当他哥哥三天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在他们心中有太多的事情要考虑，太多事情担忧了，怎么会想起二十多年前这个事情呢？因为经过二十年间发生了许许多的事情呢，怎么会在那三天里面会想起这个卖他弟弟啊，出卖他弟弟的事情啊？我们想也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担心害怕，说这就完了的，在埃及这个陌生地方可能是死在监狱里面，他们的家人啊，父亲，他的太太，儿子，孙子，一家人，这个怎么办啊？粮食也回不去，他们也就完蛋，也就是可能死在埃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有许多忧虑，什么焦急，好多东西经过他们脑筋啊，会想的事情，这件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在这些许多不可能当中啊，相信啊，我们现在看见一些事情啊，其实啊，约瑟在这里啊扮演的角色不是他的弟弟啊，不是他们的弟弟啊，在这里是扮演的是啊，神子啊，是耶稣呀 啊。其实，在旧约里面许多地方都有预表啊，耶稣这个啊，耶稣的这样的人物啊，我们清楚啊，我们说圣经讲说麦基洗德的。他只是啊那个啊神至高祭司，就是君王，又是祭司啊，没有族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不知道是从哪来。他是啊代表这个啊主耶稣基督啊，又是王，又是啊神的大祭司。再来像摩西啦、大卫啦这些明显这些在旧约里面，他们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看这个约瑟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说，哎呀，约瑟怎么忽然这个那么冷酷，那么无情啊？为什么？就看他哥哥没有上去团聚啊，就是不去相认，至少也让他们买了食物回家去的，赶快救急，为了家人，他们能够把食物带回去啊，救急啊，帮助他们免于他们饿死。但是约瑟真的没有这样子做的。而且里面想说，他想起那个梦来，那个梦是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约瑟是做王的，是统管一切，是做王的地位啊。当他想到这个所以约瑟在那个时候说那句话，做这样决定，把他们弄在监狱里面，指着他们是奸细，那是不是他坐在弟弟的那个地位做这件事情，他是王，是神做这件事情，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罪，这个罪。很多年前没有被对付的，这个一直隐藏的，好像没有人知道，好像就被忘记了。但是人忘记了，神没有忘记啊。这个事情啊，这个罪在神里面呢，一定要对付啊。圣经讲啊，在以赛亚书里边他说啊，以赛亚59:1，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啊；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了。这明显讲了一件事情，罪好厉害的东西的，在这神眼光，神不是不能救他，神也不是听不见的，因为罪阻挡了，就像当初我们亚当啊夏娃犯罪，什么的赶出去的，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罪在那边啊。罪在那里，神跟人就隔开了。这怎么看说，就是这个原因啊。当约瑟站在神的地位，在基督地位，这个不能放过，不能够随便去说啊。OK， 跟你们说，就是出于爱心啊，就人家说或是什么手足之情啊，大人大量啊，这个什么的就放过，给他们是不是放回去？没有这样子做的，把他们下在监里，而且 定上一个极大的极重的罪啊，罪名啊，是奸细间谍的这样。这边我们看着说，我们刚说约瑟在这里啊，有许多地方与基督相似啊。我举几个啊，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里边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啊，主耶稣是是父神爱子，主耶稣基督把万有的交给他。我们在里面看着说，埃及法老把所有的权柄交给约瑟的，他掌管埃及一切的事情，就像耶稣基督父神把一切万有的交给主耶稣基督掌管一切。这边也是看法老把这个权柄，所有权柄给了约瑟，他统管一切，这是与主耶稣非常相似。另外就是神使耶稣基督先受苦然后再得荣耀。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救赎，免于死亡，是吧？我们今天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免去死亡那在这边约瑟似乎也这样，也是这样子同样的跟耶稣相似他下了监狱，受了苦头的，后来又被神生出来被高举高抬，成为宰相，得到荣耀。不但如此，因为他的缘故当时天下人都不会被饿死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他们得以存活，在荒年的时候不会饿死所以说拯救了他们。这边也是跟耶稣非常相似。而且我们也看说神与耶稣同在，神的灵在他身上耶稣大有智慧，大有能力我们看这边这个约瑟也是神与他同在，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蛮有智慧，蛮有能力再来我们也看说耶稣称我们是兄弟的他说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神，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称我们是兄弟但是主耶稣虽然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的，敬拜对象。那这边约瑟也是他是他们的兄弟的，但是他的哥哥们全校跪拜他，向他下拜，甚至父母向他敬拜他，所以他是在这方面是跟耶稣相似的。另外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缘故，我们得享神的丰富，神的荣誉神的一切福气这边我们看着约瑟也是这样的，他的哥哥后来因为约瑟的缘故，在荒年当中不受到能够享受埃及的一切的丰富都是因为约瑟的缘故。所以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是我们的故事里面明显约瑟代表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如果这一段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我们看到说第一点，我们就看到说在他弟弟约瑟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有一个目的的。我们刚刚说借着这个关在监牢里面，他们有机会安静的思想，在这个患难苦难当中，这个悲惨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想象到的他弟弟当初碰到这些事情的。跟前面说他弟弟向他哀求的时候，他们更不理他的，根本不听他以致这个祸患临到他们。据说这个关在监牢把他下在监里面绝对不一样并不是没有爱心，是有爱心的缘故才这样的做。因为若不是借着这样的这个落在监牢里面关监牢的时候，他们有机会思想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他们也不会自动自发的那个来悔改认罪而且我们看到的，当他们在监狱里面有这样子的悔改认罪悔改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马上我们看情况就改变了的。三天以后，他们还在这边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样约瑟来说，好，现在怎么样？不是九个扣下来一个回去，现在是只扣一个，九个回去了。不但回去，还可以带粮食回去这是大好的消息的。我们看当这些他哥哥们 出自内心的悔改认罪啊，哦，神的恩典啊，是这个约瑟的恩典就临到他们啊。同样，我们也是今天我们啊，罪拦住我们啊，亲近神，罪拦住我们啊，把神的恩典、神的丰富临到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这样事情呢。当他们的哥哥们，好像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做出这样特别的决定啊，是会出结做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们难以想象啊，怎么会说出结论？但是确实就发生了，因为神要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看见的事情，这个罪不解决，没有办法那个他们俩亲近神，也没有办法从神得到恩典。在这个故事当中，还另外重要一点啊，我们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念几处圣经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边说，这是那个背景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天啊，他就告诉门徒说，他离世升天日子到了，但是他升天以后，他会也是会差圣灵保惠师来啊，他说圣灵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圣灵来有个工作，就是叫我们为罪审判自己啊。而且约翰福音十章同样也说到，圣灵有个工作，他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会叫我们想起神说的话，想起什么？还有另外一处圣经也是在这在马太福音啊，他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无论这样子，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向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这边也看见说，当我们去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跟我们怀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礼物放下，回去先把这个先跟弟兄和好，所以看见说圣灵有一个工作，他让我们想起来想起一些事情，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我们在今天我们看着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工作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想起这个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今天我们说圣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啊，好像在我们身上没什么作为啊，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在我们工作。其实每次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了，这个做错了，那个不对这个该认罪，那个该悔改，那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的。我们不要认为说一定要什么看到异象啦，什么做异梦啦，是什么有什么特别能力啊，甚至什么说方言啦，什么这类。其实圣灵神更在乎的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我们里面神的儿女不应该沾染污秽的。神的儿女在末世应该像明光照耀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像明光照耀。如果基督徒是满了污秽的，各种一些说谎啊、骗人啊、什么占小便宜啊，跟现在没什么两样。怎么能够那个说像耶稣基督模样，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怎么成为圣洁啊？怎么样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我们说看见说，这罪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极重大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其实有一个极重要的功课，就让我们熬炼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污秽罪恶当中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在那个监狱里面，在那三天当中圣灵就工作他们心上，让他们想起这二十年，确实二十年当中发生许许多多事情有一万件事情他们可以担心害怕或是挂虑的，但是呢，圣灵却特别指明这个卖他弟弟这个罪，这个过犯，这个罪是这个要对付的。今天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认识说圣灵，我们看不见圣灵，好像没有感觉，其实常常在我们心中 什么时候你做的事情觉得不对的时候，那就是圣灵感动你，你去马上按照圣灵意识去做啊，你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感觉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啊，圣经告诉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把大事给我们，有很多小东西你不听，没有后面听不见东西的。不但是说我们说这个、啊、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听圣灵的感动，平时我们啊圣灵的感动说我们要为哪个地方祷告，或者每一件事情幻想到这个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去做，或者啊替这个弟兄啊代祷的，那些都是圣灵的工作的，不是限于那个我们刚说那些外表的轰轰烈烈的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么小的东西。盼望说正是借着今天我们那个啊看着这啊短短的这个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事情最何等厉害的东西啊，他拦阻我们啊亲近神，拦阻神把丰富的恩典倒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看到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我们的过犯啊，圣灵的工作不见得是外表的很重的，就是那么简简单单轻微的就在我们耳朵里面啊，常常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啊，这就是你的工作。你当你去常常去经历，常常享受，常常去做的时候，你越来越操练，越来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明了。盼望说今天借着这个啊约瑟小小的故事，给我们有这样的鼓励，让我们啊好好学习啊认罪悔改啊，而且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让我们啊以致我们啊在属灵生命上啊，一天天长进。今天其实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说，我想每个弟兄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我们常常忽略啊，就是圣灵轻微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啊，我们忽略他，觉得啊没什么事情啊。久着就感觉越来越淡，以后根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啊，听不见你们感动啊，就因为我们忽略这事情啊。他们说我们至少在这方面好好操练，我们的低头也祷告了。耶稣说，我们真是很感谢你啊！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总是那么的迟钝啊，那么的啊跟不上去，但主我们求你，真是你借着今天的话，这些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啊更多的看重这些属灵的基本操练，尤其是在认罪悔改事情上，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一个敏锐的心，当你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啊快跑的跟得上去，能够啊照着你心意而行。所以我们深信相信说，主啊，你常常借着这些简单的这些好像啊轻微的事情，在我们心的深处啊动工，改变我们啊塑造我们，让我们啊磨成我们一天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真是软弱，圣灵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退后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啊被啊老我啊私欲胜过的时候，主马上能够来面前悔改认罪，以致我们啊与你再有啊重新的相交，就以致你能够在我们心中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